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美股盘后简报，我是茉莉。
我是白话。今天这一期我们尽量只讲事实，只讲有市场传导的内容。先看收盘和指数表现，再讲有明确催化的事件和财报。最后是商品和地缘政治，那些真正传导到市场的部分。
先从今天的收盘主线说起。美联储理事沃勒周四表态，说只要通胀继续显示放缓迹象，他会倾向在九月会议上按兵不动。这番话和上周主席沃什的说法形成了明显分歧，媒体甚至把这场分歧形容为一场体育比喻之争。
市场的反应相当直接，交易员随之削减了九月加息的压注，标普500指数录得一个月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，道琼斯指数上涨 1.2%， 主要指数连续第二天收高。美债方面，在沃勒谈及通胀进展之后，收益率下行，国债价格上涨，这是当天最重要的一条传导链。一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直接推动了股票和债券的同向上涨。
这里要区分一下事实和解读。事实是沃勒说了什么，市场涨了多少，至于九月到底会不会保持利率不变，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两位官员的分歧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接下来的验证点很清晰，下周的 CPI 数据， BNP Paribas 美国信贷策略主管 Megan Robson 就明确说，他们紧密关注下周的 CPI， 还有周五的就业报告。 Roth Capital Partners 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Jarda 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，他说目前没有从任何劳动力市场指标看到过热迹象。而近期美国劳动参与率的骤降，到底是老龄化、移民这类持续性因素，还是季节性因素，会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怎么看待劳动力市场。
在美联储这个话题上，还可以补充几个市场人士的视角。 Invesco 北美投资及信贷主管 Matt Brill 和 Lobson 一起讨论了财政部长贝森特压低收益率的意图。 Brill 说他想要赢，要把收益率打下来。溜冰固收策略主管 Tony Rodriguez 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九七相当中性，以及如果联储真的转向加息，他们的仓位会怎么变。
UBS 法国财富管理 CIO Claudia Pensieri 则在全球收益率因通胀担忧飙升的背景下讨论了日元。再加上 Outlots 节目里斯坦福教授 Daryl Duffy 谈到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驱动因素，以及美联储缩表可以怎么做。你可以看到利率这条路线上，从官方到市场端，观点都在密集碰撞。
从利率往信用市场走一步，就看到一个很反差的画面。 Bloomberg 的报道说，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都在飙升，但公司债市场表面上看很少这么平静过。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市场里，大约有10,000亿美元的债券讲着完全不同的故事。这是 Bloomberg Real Yield 节目里Tolson Vossos 和 Michael McKee 讨论的核心。
平静的表象之下，压力其实已经露出来了。黑市旗下的旗舰私募信贷基金连续第二个季度把赎回上限限制在 5%。 这支基金背后是一个 1.8 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， Gladstone 此举被视作这个市场持续承压的早期信号。
同一条信用脉络上还有一笔具体的发行，存储物业 Right Public Storage在完成对一批加拿大物业的收购之后，打算发行约5亿加元，约合 3.63 亿美元的债券。这是该公司第一次发行加元债券，一方面是万亿级的隐性裂痕，一方面是企业还在按需融资。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值得放在一个画面里看。
接下来是今天科技板块的重头戏，英伟达宣布以129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， 这推动英伟达股价反弹重回买入区间，也成为周四科技股行情的中心之一。 CEO 黄仁勋说，有了 Hugging Face， 公司可以为全球的开发者和机构扩展 AI 获取渠道。他还透露，是 Hugging Face 在交易前几周主动接触的他们。
白话，这笔交易值得多说两句。有分析指出，这在大型科技公司的世界里并不是新鲜事，可以参考微软过去的一笔类似交易来找线索。也就是说，芯片巨头收购开发者平台这类动作，行业里是有先例可循的。
对，而基本面数据也在支撑 AI 这条线。 AllianceBernstein 主题创新股票首席投资官 Lei Chiu 说，最新一批财报指向强劲且持续的 AI 需求， AI 的普及正在从硬件扩展到部分软件和基础设施层，正在更深度地整合进商业模式，而且他明确说没有看到放缓的迹象。
谷歌那边也有呼应，谷歌在经历了超过十年来最长的月度连跌之后，九月泰局出现新的动能，背后是新的 AI 模型，再加上期权市场交易员在历来对股票最不友好的九月初，对 Robinhood、 特斯拉这类散户 favorites 大量压住看涨期权，其中 Robinhood 股价当天大涨。
还有 OpenAI， 他们开始推出 Astra 模型，参与其申请至网络安全项目的企业将率先获得访问权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OpenAI 此前警告过这个模型具有先进的网络能力，这些都是当天 AI 叙事的不同切面。
但 AI 这条线也有另一面，我们转到基础设施风险。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在变压器、电池和光设备上依赖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，而华盛顿正在收紧对外国设备的限制，这就形成了一个直接的张力，一边是数据中心建设热潮，一边是关键零部件的来源可能受限。
同样的逻辑已经延伸到了汽车行业，美国主要车企正在敦促国会永久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在美销售、进口和制造，包括硬件和软件。这还是一项请求，国会尚未通过立法，但它显示了产业界主动要求政策收紧的态度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是中国相关风险从供应链到终端产品的两个层次。
从华盛顿的政策再往地缘政治走，就是今天商品市场的主角了。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，科威特军队周四表示正在应对这些攻击。这是自七月以来美国和伊朗的首次互袭，本周双方接连交换了军事打击。特朗普则表示，中东的敌对行动不会持续太久。
市场传导非常明确，布伦特原油升破每桶$96，本周累计上涨超过7%。而且有一只压住油市波动的 ETF， 因为美国、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局势而成了当下的热门交易。那篇报道直言，是这场美国、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，加上特朗普难以脱身，让这只基金成了好的压注对象。
这里有一个不确定因素要提示，特朗普说冲突不会持续太久，但这只是他的说法，事态如何演变没有定论。联合国那边还有一个更长期的预警，最新模型显示，超强厄尔尼诺的风险很高，洪水、干旱和极端高温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。联合国警告，这会冲击全球经济和市场。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商品和宏观变量。
从油价和关税往外看，加美贸易摩擦也在升级。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击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，说加拿大会等美国人准备好再恢复贸易谈判。同时，加拿大针对特朗普50%关税实施了$1对$1的报复性关税，针对美国商品下周生效。
聊完了宏观和地缘，我们回到个股和公司层面的催化剂。今天最亮眼的一条，特斯拉即将举行 CyberCap 活动，这是两年前首次发布后的正式更新。特斯拉预先放出宣传，说这辆车没有方向盘，没有踏板，股价闻讯上涨。IBD 的报道也确认，特斯拉股票在 CyberCap 活动前走高。
电动车产业链上还有一家公司值得提， ChargePoint。 这家充电基础设施公司的股价三个月涨了 70%， CEO 说这只是势头的开始。他们给出的理由是，公司正在接近一个3年业务计划的尾声，这个计划提振的营收也大幅削减了亏损。 70% 的涨幅是事实，CEO 的表态属于公司自己的乐观判断，这两者要分开听。
消费科技方面，微软要给 Xbox 云游戏订阅用户设置时长上限了。 Game Pass 的云游戏时长从11月开始封顶。微软的说法是成本持续攀升，这是流媒体时代订阅经济承压的一个具体例子。再往能源和消费科技的交叉点走，金融节目里 Aksharati 采访了一群氛围程序员，他们靠出售自己多余的电力赚钱，把自家电力当成一种交易标的，这是个小切口，但方向很有意思。
从个股回到消费大盘，金宝汤的股价周四大跌，原因是公司交出了连续第四个季度销售下滑的成绩单，同时削减了股息，还公布了一份成本节约计划，减股息加节支计划， 这两个动作同时出现，通常说明管理层在为更长期的需求疲弱做准备。
消费降温在旅游业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。BWH Hotels 的 CEO Larry Kushelik 说，美国人还是在旅行，但预订窗口在缩短，一部分消费者转向了更低价的酒店。他们还在帮加盟商应对上涨的保险成本，同时也谈到世界杯对主办城市的实际拉动。所以这不是不消费，而是消费在降级和后移。
美国旅游协会主席 Joe Feynman 则把一部分问题直接归为自找的。签证新政和政府停摆的风险是行业希望政府解决的。他还提到一个现实约束，虽然旅客在转向 AI， 但行业里很多岗位没法交给 AI， 所以行业仍然低效。这个视角和金宝汤那种需求端疲弱是两种不同的压力。
消费和需求走弱之外，还有两个财政压力的样本。一个是高等教育，接近200所私立大学正在消耗捐赠基金来维持生存，原因是入学人数下降和收入萎缩。Bloomberg 的 Amanda Albright 在 Real Yield 节目里详细讲了这个问题。
另一个是城市财政，芝加哥市长约翰逊预计2027年将出现 8.82 亿美元的预算缺口，而他的政府还在同时设法填补金元的缺口，原因是债券和养老金成本的压力。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，这个数字是一个值得持续跟踪的信号。
从机构财政转到家庭财政，正好有个对照。富达的数据显示，二季度401天和 IRA 账户余额创下历史新高，主要得益于市场上涨。但同一份报告里有个反差，更多的储户在从账户里取现挪用资金，余额在涨，动用也在增加。
另外一篇报道给出了具体的参照系，30多岁和40多岁的美国人401开里有多少钱，以及理财专业人士建议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在正轨上，落后了怎么追赶。对听众来说，这是一个可以自查的基准。当然要提醒一句，这里讲的是数据和方法，不是针对个人的建议。
接下来说说有钱人的钱在往哪走。八月份 ,Doco Miller 这类亿万富豪的家族办公室在压住医疗健康和生物科技初创，方向包括基因编辑、药物发现等。这是八月这一批投资里的主线。
同一个族群里也有人盯着另一头。刚才我们提过的那只受战争驱动的油市 ETF, 就是他们关注的另一个标的。所以一边是医疗生物科技的创新，一边是地缘冲突催生的商品交易，家族办公室两条腿都在走。
最后这一段我们收在一个略轻松的调子上，但每一条都和企业动作有关。先说日本车企，丰田副社长、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会长佐藤恒治接受了 Bloomberg 的独家专访，谈日本车企如何在海外保持竞争力，也谈到了丰田的氢能业务。这和我们之前说的中国联网汽车禁令话题，正好是汽车行业全球竞争的两面。
体育这边有两件事，一件是 NFL 的国际化，旧金山49人对洛杉矶公羊的比赛将在墨尔本举行，这是 NFL 历史上第一次在澳大利亚打比赛，是联盟扩大国际版图的又一动作。另一件是拳击推广公司 Matchroom 的董事长 Eddie Horn 透露，他们正在为 Tyson Fury 对 Anthony Joshua 的比赛选址而争夺，候选场地包括温布里和麦迪逊广场花园。他还谈到 Katie Taylor 可能容纳83000人的告别战对女子体育的意义，以及 Matchroom 新的美国投资将推动其在拳击、飞镖、台球和现场娱乐方面的扩张。
还有一个美食彩蛋，辉燕母公司 Bicari 的全球营销副总裁 Aleka Asquita 说，美网标志性的 Honey Dew 鸡尾酒已经成了美网的中心，球迷买的不只是一杯酒，还有那份杯子和一段美网历史的连接时刻。
瞧，我们把今天收盘后的主要线索串一遍。沃勒表态推动加息压住回落，标普录得一个月最佳单日，收益率下行。信用市场平静之下，有10000亿美元债券和黑石私募信贷的赎回限制。英伟达129亿美元收购 Hugging Face 领涨科技股。中东冲突把布伦特原油推过96美元。
接下来要盯的是下周的 CPI, 周五的就业报告，特斯拉的 CyberCap 活动，以及加拿大下周生效的报复性关税。感谢收听，我是茉莉。
我是白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